本节目由学龄学习吧严选出品。
亲爱的幸福父母实践班的朋友们，大家现在好，父母好好学习，孩子天天向上。我们今天分享的话题是教会孩子好品格。生命中一切的现象都是受能量的影响，都是根据能量守恒原理的再创造。有智慧的人会将多余的能量主动奉献给社会和世界，这样德和德的天平就会平衡，厚德厚物，薄德薄物，缺德缺物，无德无物。在家孝顺父母，夫妻恩爱，团结好自己的兄弟姐妹，教育好自己的子女，就是在行善积德。其实我们人生都是由一点点的小事构成的，我们回家尽好自己的责任，在单位努力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，为人民服务，就是在行善积德。眼睛常看别人的优点，耳朵不听是非之言，嘴巴不说是非，常说利益别人的话，行为没有不良的嗜好，不乱扔垃圾，心中常存感恩之心，这就是在行善积德。如果你去调查优秀父母希望自己的孩子们拥有什么，超过90%的人会说他们的首要任务就是学会善良。但是当你问孩子他们的父母想要什么，81%的孩子会说父母看重的是自己的成就，而不是关爱他人的善良品质。到底我们要培养一个怎样的孩子？在善良和成功，它是鱼和熊掌的关系吗？调查发现，1995年以后出生的孩子和他们的前辈一样，相信其他遇到困难的人应该得到帮助。但是与前辈不同的是，95后的孩子们认为自己应该去采取行动，帮助他人的责任感没那么强。比如，他们不太愿意向慈善机构捐款，甚至没有表示有意愿去这样做。在当今互联网社会里，每个人都因为手机彼此隔阂，如果我们无法真正的关心彼此，那么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就是父母的价值观。在我们的生活中，我们看到有很多的父母更加注重孩子们的成就，从而忽略了对于善良之心的培养。他们似乎把孩子的荣誉也看成了自己的荣誉，而孩子们的失败就是自己作为父母育儿的失败。甚至还有一些父母会巧妙地阻止孩子们善良之心，因为他们认为啊，在竞争如此激烈的世界中，善良是软弱的根源。比如有一些育儿圈子里，如果学龄前儿童玩耍的时候表现出来了自私的一面，就会有些人反对对此进行干预。这些家长担心进行干预可能妨碍孩子学会坚持己见，并且认为与其培养一个不会说不的人，他们宁愿将自己的孩子培养成一位不愿意分享的年轻人。但是其实父母没有理由不去教导孩子去关心他人，关心自己。孩子们应该要做到既慷慨又有尊严。如果你鼓励孩子们去考虑别人的需要和感受，虽然他们不一定听你的话，但是他们很快就会学会互惠的原则。如果你不去体谅别人，他们可能就不会体谅你，而你周围的人也不太可能互相体谅。李玫瑾教授说，人性教育比智力教育更重要，性格才能真正的决定命运。良好的性格对于一个人来说，就好比是水泥柱子中的钢筋铁骨，而知识和学问则是浇筑的混凝土。可以说，成就一个人一生最重要的条件就是人的良好的性格，因此要重视培养孩子的良好性格，越早培养越好。那么该如何培养孩子的良好性格？以下有这6个策略供大家参考。首先是保持足够的耐心，做好示范的表率。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，有些父母习惯大声吼叫孩子，希望自己能够让孩子更积极一点， 让孩子知道父母的良苦用心，但是在很大程度上，父母情绪波动大，对待孩子没有耐心，对孩子是一种伤害。有句话说得好，父母是什么样，孩子就是什么样。孩子性格的培养，首先得是父母自己性格的培养。你对孩子是什么样的态度，你的孩子就会形成什么样的性格。这个过程是潜移默化的影响着孩子的性格发展。所以只有你保持足够的耐心对待孩子，孩子也才有耐心接受你的培养。第二，培养兴趣爱好，平等自主交流。兴趣是最好的老师，家长们都应该听过这句话。一个积极的兴趣爱好会对一个人的一生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。可以说，健康的兴趣爱好可以成就一个孩子，不健康的兴趣爱好可以毁掉一个孩子。所以作为父母，一定培养孩子的兴趣爱好，这是孩子良好性格养成的重要的因素。兴趣爱好广泛的孩子性格都会比较好一点，能够让孩子获得自信，在生活和学习中收获丰富快乐。但家长要注意，在培养孩子兴趣爱好的时候，要和孩子平等交流，尊重孩子的想法，不能强制孩子，也不要有超过孩子能力的要求。一个人能够取得的成就，在智商和情商类似的情况下，挫折商起着决定性的作用。较高的挫折商可以使资质平庸的人也能走得很远，而较低的挫折商也可以使天资聪慧的人一蹶不振，泯然众人。缺少挫折商的孩子心理承受能力差，性格有点懦弱，稍微遇到挫折就胆怯，不知所措，甚至会自暴自弃。所以培养孩子的挫折商刻不容缓。身为父母，不仅要教会孩子如何行走于世，更要让他们知道，如果突遭风雨，深陷泥泞，要如何爬起，再次出发。抗挫折能力强的孩子会更加的乐观自信，会更有力量面对人生道路上的风雨。第三点就是制定相应的规则，做到奖惩分明。有位爸爸说，如果给孩子一直是鼓励教育，那么就会慢慢的由鼓励变成了放纵，对孩子将会管不住。如果对孩子没有奖罚分明，那不叫管教。确实，奖罚分明对孩子很重要。要知道，一味的鼓励只会让孩子没有规矩，容易随心所欲，甚至会让孩子自尊心强，受不得一丝一毫的批评，性格容易以自我为中心。所以啊，要想培养孩子的良好性格，那么就要做到制定相应的规则。从小受到奖惩分明的孩子，性格会更好，有进步，懂得适可而止，懂得为他人着想。这样的孩子长大后会更加的独立，更加的优秀。第四呢，就是切忌一味的袒护，学会承担责任。有责任感的孩子勇于承担属于自己的那份责任。有些孩子做错了事情，往往就会找各种理由来推卸责任，不去分析自己失误的原因，甚至在父母的纵容袒护下变得越来越自私。然而责任感很强的孩子，父母不会袒护他们，他们自己也会承担责任，诚恳地道歉。这样的孩子长大后性格很好，更会对自己、家庭和社会负责。所以为人父母不要一味地袒护孩子，要懂得让孩子承担责任。在日常生活中，要经常告诉孩子自己能做到的事情，不能麻烦别人。要学会自己的事情自己做，做错了事儿要勇于承担后果，负起属于自己的责任。第五一点呢，就是家长要懂得放手，给予孩子权利。哲学家弗洛姆说，教育的对立面是操纵。他出于对孩子之潜能的生长缺乏信心，认为只有成年人去指导孩子该做哪些事，不该做哪些事，孩子才会获得正常的发展。 然而这样的错误，这样的操纵是错误的。父母和孩子原本就是不同的个体，孩子总有一天要脱离父母的视线，独立生活。如果父母从小便对孩子事事包办，那么孩子将长不大。父母给孩子最好的爱，应该是要适当的放开手。当然，放手不能一蹴而就。为了培养孩子独立的性格而一味的撒手不管，同样可能造成很多的问题。所以啊，要学会有技巧的放手，不包办，不越界，不干扰，多尊重，给予孩子自主选择的权利。养育孩子就是一路打怪升级，每一个阶段都是新的挑战，都需要父母付出很多的心血。一个性格优秀的孩子绝不可能横空出世，背后都是父母的奋力托举。第六一点呢，就是给孩子做分享的选择性，比强迫他去分享更有效。孩子到了一岁半左右的时候，就会表现出愿意参与到帮忙摆桌子、扫地、打扫家里的游戏之中。而等到他们长到两岁半的时候，很多孩子会愿意把自己的毛毯分享给感到寒冷的人，但是太多的孩子会把善良当作是一种琐事，而不是一种选择。而我们可以改变这一点，当我们给孩子以分享的选择时，他们以后变得慷慨大方的几率是强迫孩子去分享的时候的两倍。当孩子们因为帮助而受到表扬和认可时，他们更有可能在以后的日子里再次给他人提供帮助。